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在1996年的时候，男子何某骗取了公司上百万的公款之后，连续锤杀了亲朋好友5个人，然后将他们的尸体藏在了居民楼长达6年的时间，直到2016年的6月中旬，案件才一清二楚地浮出水面。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
男子何东升，1967年出生于济南，案发前他是济南某单位的会计。1996年的12月，济南的王某、桑某等5名青年男子在2天内相继失踪，5人互有关联，都牵扯到了一桩百万公款的失踪案。王某失踪之后，王某的父亲曾经找到王某的同学何东升询问，但是何东升称并不知情。1997年春，崔某和妻子婚后一直没有房子居住，崔某的同学何东升热心地将天桥区的一个居民楼6楼的房屋交给夫妻2人居住，条件是西屋必须上锁。2002年8月，崔妻的亲属来到济南居住，觉得西屋闲置很纳闷，便建议将房门打开。锁匠开门之后，崔妻等人将室内打扫一下，打开窗户透气，还在室内发现了一个土炕样式的水泥台面。很快，何东升就联系崔某，质问谁进了西屋，并称从高架上经过的时候看到西屋的窗户打开了。随后他就要求崔某一家立即腾房。当何东升搬回这处房屋之后，找人从西屋里搬出了7、8个散发着恶臭的大包袱，对外称这是文物。后来这个事儿被市民举报了，而这些所谓的文物被警方从市中心的一个居民楼院内的小房地下发现，里面赫然是之前失踪的王某、桑某等5个人的尸骸。这个时候何东升早已不知下落了。其后何东升被公安部列为了 A 级通缉犯，2009年的时候他因为涉嫌抢劫在昆明落网，经过 DNA 检测确认身份之后被押解回了济南。崔妻的亲戚曾经证言，台子靠着窗户边的墙，比窗台稍矮，通体用红色的绒布贴着。我有时候躺在上面看书，感觉台面挺硬的，像是木头。从民警接到举报，发现5具遗骸，以及被害人家属辨认尸体的描述可以看到，凶案案发的时候虽然已经时隔6年，但是相关死者的遗体并没有彻底的白骨化。通常来说，刑事案件中尸体如果是暴露于荒郊野外的话，腐败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反观此案却有很多的特殊之处。按照法院还原案件的发展时间段看，王某、桑某等5个人被杀时间是在1996年的12月，而5个人的尸骸被转移时间是在2002年的8月。2个关键时间点，一个是寒冷的隆冬，一个在炎热的酷夏。在掩藏尸骸的时候，何东升用砖石垒砌了一个长方形的台子，然后用水泥封堵，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尸体的腐败速度。1997年春，别有用心的何东升将房子借给同学崔某夫妇居住。作证的时候，崔某曾经如此描述刚入住这套诡异房屋的情形。房子是新装修的，新刷了墙，油漆了门、窗框，地面是新铺的瓷砖，闻不到油漆味儿，感觉房子装修后放置一段时间了。也许正是因为所谓的密闭措施，让崔某夫妇在此居住多年，没有发现异常。甚至于崔妻的亲戚躺在台子上看书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什么蹊跷之处。 之后可以想象，从高架路上看到锁闭了六年的窗户被人打开后，何东升紧急地锁回了房屋，慌忙之下选择了遗失。但是打开这个水泥台的时候，情况绝对超乎他的想象啊！还没有完全腐败的尸体接触炎热的空气之后迅速的腐败，散发出恶臭。虽然何东升对尸体仓促的包裹，而且对外谎称是文物，但是四处弥漫无法掩盖的尸臭让案件大白于天下。何东升的前妻曾经这样描述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是社交面很广，外面的朋友很多。说到何东升的婚姻，离不开被他坑苦的三个无辜女人，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为他生育一女的前妻。2002年的时候，何东升将五具尸骸遗失后潜逃。2004年的时候，前妻在何东升失踪两年之后选择与其离婚。令人大感意外的是，携带赃款潜逃的何东升竟过上了逍遥的日子，用陈军、马飞两个假身份周旋于阿兰与小梅两个女人之间，在四川、云南藏匿起来。何东升的第二任妻子阿兰证言，陈军啊，这是假名啊，他用的，从山东开了结婚证明，我们在四川巴中登记结婚。陈军自称是做生意的，没看到他做什么生意，但是他出手大方，很有钱。从时间点上看，阿兰的出现几乎与何东升潜逃的时间无缝的重合。2002年8月，在德州干酒店服务员的阿兰与何东升相识，当时何东升自称自己叫陈军。2003年的时候，与丈夫离婚的阿兰与陈军在四川的巴中登记结婚。当时出手阔绰的陈军在昆明巴中花了90万给他买了三套房产，还陆续了给了他很多生活费。后来阿兰还多次见过陈军的母亲和妹妹，但是阿兰不知道的是，2005年的时候，昆明的两套房子就被陈军给偷偷卖了。2008年的6月，他联系不上陈军，阿兰找到了济南，见到了真正的陈军，才知道丈夫的身份是伪造的，她嫁的其实是何东升，而她见过的陈军的母亲与妹妹也不是何东升的真正亲属，假冒的。令人啧啧称奇的更在于，阿兰的弟弟曾经帮何东升伪造过一个假身份，马飞，姓马的马，张飞的飞，用这个身份，何东升背着阿兰2004年在昆明经婚介所结识了女子小梅，然后与其结婚，还在当地生育了一个女儿。何东升第三任妻子小梅证言：马飞自称在济南做保健品生意，经常出差，回来在家住几天再出去。当时我父母出了房子首付，他说还贷，但是还了2万他就还不起了，就由我父母还贷了。提到何东升的最终落网，离不开一起发生在昆明的抢劫案，也正是因为该案的发生，让何东升的 DNA 数据与之前济南警方采集的何东升的亲属信息比对成功，终于让这名公安部 A 级通缉犯落网。按照检方的指控，2009年2月的这一天，何东升与小韩六个人以介绍工程为由，将男子唐某骗到了昆明一家具城内，向唐某强行的索要5万块，唐某拿不出钱，只好找到另一个朋友，将5万块钱汇入了何东升的银行卡内，六人才将唐某放走。而这个事情巧就巧在这儿，当警方以这个抢劫罪把何东升拘押的时候，取了他的 DNA 进行比对，结果一比对，咱们之前说了，跟他的亲属的 DNA 比对成功，由此判断他就是当年那个在逃的何东升。而这个抢劫的案子呢，济南中院重审的时候认为何东升与唐某确实是有经济纠纷的，因此他这个案子不构成抢劫罪。但是何东升肯定是跑不了了，你抢劫罪没有，那就看看这个杀人罪吧，而且还是5条人命啊。 1996年12月，何东升与高中同学王丁以及王丁的连襟于显经过预谋之后，骗取了其初中同学、时任济南市某银行会计科的副科长张小伟的信任，然后将该行的100万用于申购股票。股票中签后，张小伟、王丁等将 99.7 万余额转存到活期存折上。后来王丁又通过他的高中同学某银行职员李峰将该款提前到账。同月的18号下午，王丁的朋友桑某等人先后用该存折取款 14.7 万和85万，然后将该款送到了何东升承租的济南市天桥区某小区603室。本来是几个人合伙想骗钱，但是何东升看到这个钱了就见财起意了，他想把这些钱全都占为己有，然后他就在603室用铁锤猛击桑某的头部致其死亡，然后又将李峰骗到该室以同样的手段杀害，然后第二天他又用同样的手段先后杀害了张小伟、王丁、于显，这些人都是被他用铁锤杀的。2018年1月19日上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奉命将他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好，这故事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